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到现在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先讲突发新闻，因为昨天啊是那个伊朗总统一架直升机坠毁，然后机上连同伊朗的国防部长一起，总共11个人是吧，就全部身亡，然后这个事情就感觉好离谱，就是因为现在众说纷纭，究竟是谁干的，对吧？是就是机械事故造成的呢，还是有人把它打下来的，或者什么跟以前那个俄罗斯那个叛变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普里格金，对吧？用普里格金那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或者甚至是不是跟林彪那时候那个飞机坠毁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不得而知啊。然后总觉得好神奇，就是伊朗这个总统就这么死了啊。那这个伊朗是美国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之一，然后他的总统就这么非正常死亡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后果，或者说对整个世界有什么影响，或者对伊朗也好，对中伊关系也好，对世界局势也好，有没有什么影响？不知道王教授对伊朗总统的意外身亡有没有什么看法？
这个事情是据伊朗自己报道是恶劣天气造成大雾，这个应该是这个飞机的话呢，可能是视这个视线非常不好，因为是大雾嘛，你说是山了。那么这关键是它这个时间非常非常微妙，再有一个呢，现在伊朗的领导人哈梅内伊他已经80多岁了，在这个
他又快90岁了，哈梅内
伊80多了，反正是他是一直把这个伊朗总统作为他将来的，因为伊朗的这个政他比较不一样，他一个最高的这个教啊，他们的这个宗教的领袖啊，就是他的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然后总统只不过是国家的行政领导啊，他是受命于听命于这个最高宗教领袖的，所以哈梅内伊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总统作为他的一个将来接班人来考，而且在现在还有在飞机上还有他的国防部长负责国防的这样一个大事，这么一个主官员也一块儿啊。我对伊朗是有一定了解，因为当初呢我曾经参与了中石化在这个伊朗进行的亚达项啊，在伊朗的话呢待了将近1年，作为中石化的高级顾问和教师培训师啊，负责培训所有去伊朗他们中石化的员工，所以呢对伊朗还是 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就这个是正好是在伊朗宗教革命这个巴列维逃亡之后的一短段时间啊，两伊战争那个时候去过这个那个雅达项目，是在就在这个伊拉克边境，伊朗和伊拉克边境，而且当初的第一步就是白雷，这个所以对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它的政治和民情啊。
嗯，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找对人了。嗯，王教授对伊朗比较了解。那伊朗其实他总统是选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不是伊朗这个？
他这种选举也是在这个敌方的控制下举行的啊，所以他这个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啊，它的民情也很有意思，它曾经非常非常的这个用中国话叫摩登啊，也就是在巴列维时期，伊朗的整个的这个生活传统基本上去伊斯兰化很厉害，但自从霍梅尼啊来了以后，把巴列维王朝推翻了以后啊，这个宗教恢复了，妇女过去是跟西方的那个妇女是一样的，非常时髦摩登的，忽然要让他们配上这个蒙上头的这些东西啊，一开始他们还是啊，所以呢，伊朗的这个国家就是白天搞宗教活动，这个早上一早这大喇叭就是广播的这个念着可兰经古兰经啊，这个播放就有点像文革时候那个经啊。我问了伊朗员工，我说你都听得懂吗？我不听不懂，这个好多员工根本不知道他这念什么经，他只有阿訇这些人知道，他们就是跟着一块这个祈祷啊，这个拜会。然后晚上那跟中国一样，把门窗堵死，然后就 party。这个伊朗的老百姓是非常愿意 party 啊，关起门。但是呢，你这个事儿不要让封闭警察知道，封闭警察知道会要敲门的。反正这个白天一个样，晚上一样，明边一个样，暗地一个样，就是伊朗的一个特点啊，有点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我先说一下这伊朗的情况。伊朗现在呢也真是处于一个十字，因为前段时间曾经就出现了一些百姓的抗议，包括一些妇女，这宗教。
对，就是这个莱西总统他是非常严酷的，可以说是因为有一些那个伊朗的妇女他们抗议只是想要有一个穿着衣服的一个自由，因为不想永远都是蒙了面出门啊什么的，那这个是基本人权可以说是，但是这个莱西总统基本上是大开杀戒，就是铁腕治理这个国内的事情，所以其实是在伊朗是不得人心的，而且现在传出来就是莱西坠机身亡之后，伊朗在放鞭炮，就是这个老百姓庆祝他死了。
对，这个我也看到了，就是说他别人管他叫杀人魔王，他就说五分钟就判一个死刑啊，他做总检察长的时候。
嗯，所以这个欢迎顾博士参加。然后我觉得这个伊朗，但是我们现在就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就是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你觉得这个总统有必要去坐这个直升机吗？我觉得好奇怪，感觉我如果用阴谋论的话，就感觉有没有可能就这个总统这个莱西他不合这个精神领袖这个哈梅内伊的心意，然后他会不会像老毛当初干掉林彪一样就把他干掉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 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有这个，你作为总统有必要去作为这个非常不安全的直升飞机吗？我觉得。哦，顾博士，你是怎么看的这个伊朗总统，坠机身亡这个事情？我们听不到顾博士的声音。
听的是，喂，听得见吗？
那现在可以了。
对，有两个事情，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他是名义上的这个
总
接
统。
班人，但实际上接班人应该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精神领袖的儿子，这一点没有疑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大家又翻出来了，就是在今年的那个新年致辞上面。这个哈梅内伊好像对这个总统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经济啊什么之类的发展都不好，所以说就逼着总统四处卖力的，就是去体现自己的勤劳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那个飞机用的还是美国的那个制裁之前的飞机，太老了，没有办法这个维护，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因为一直制裁嘛，制裁了之后，他那个东西就特别老。但是他又不敢做这个苏联人的东西，然后就导致了最后的这个失事。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的，但是还是跟你一样的，我也不理解，都这么大的雾天了，你是这个领袖对不对？你还去做那个事情干嘛？对吧？
而
去出去
且
干。
跟国防部长一起，哇塞！我觉得有什么必要呢？带了个国防部长坐直升飞机，大雾天
对
的，哇
啊，
塞！
而且这个要求应该是像这种二号、三号的这个继承人都不应该还继续在这个一个飞机上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说这里
这
面
个。
其实还是有很多。
我觉得，比如说机械故障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是偶然事件啊。你说一定会轮到总统头上，那可能性是蛮小的。但是你真的有人要把它干掉的话，这个就很难说了，就。
那就，他们又买不到最新款的飞机吧？因为这个，他们也知道用苏联的也靠不住，中国的919现在还不成熟，是吧？等919成熟了，那他也可以做。那919是大飞机，他们应该也是做一些小飞机啊之类的。但是依然不能理解啊，因为伊朗毕竟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实力从某些经济实力其实并不弱，它本身也有石油啊，有这个东西。完全如果不制裁的话，他的领袖应该坐很好的飞机，根本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当然，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航空也是被制裁的，就是比如说，他已经不能买美国的波音，也不能买欧洲的那个空客了。甚至他们现有的80%的飞机，虽然都是波音或者空客，航班啊，就是民航，但是就是自美国跟法国都不提供那个维护了。那以后是不是俄罗斯的飞机就要噼里啪啦都要往地上掉呢？这个东西。
有很有可能，因为这个飞机也是一个易损耗品啊，它这个每天都飞一飞，你尤其是像俄罗斯这种地方，气温又低，对不对？你这个老是在北极这边飞来飞去，这么冷的天气，如果维修跟不上的话，这个事故率的确会很高。但是也有可能他们都是住在靠近欧洲的俄罗斯那边，他们可能坐坐火车也可以，因为火车这个东西虽然有点慢，但是安全系数更高一点。哎，王教授呢？
哎，我刚才说了，因为这个正好你没过来啊，现在没有这阴谋论的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可以就是说搞一些猜测，但是呢，证据的，我也听说了，就是说哈梅内伊的儿子也是作为将来一个候选人之一，但是。这个是这个总，如果是哈梅内伊对这个总统不这个信任的话，我想恐怕没必要。而且这里边两个重要人物都在飞机上一块儿，
那个实际上现在这个莱西是好像正想替代这个哈梅内伊，就是成为真正的精神领袖，因为哈梅内伊年纪大了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他如果哈梅内伊他掌握实权的话，那个他就比较危险，我感觉就像那个这个文革的时候林彪一样，对吧？他你即使能够说又是接班人，又能够调军队，那又能怎么样，对吧？你这最终打一通电话就全国的机场都可以禁止你那个降落，这样你就没地方走了，对吧？
对，因为这个本身里面伊朗实际上也是有这个传统习惯的，就是争权夺利的时候，哈梅内伊好像是85、86岁了，对吧？
嗯，快九十
了。对，他其实现在也是在考虑这个接权的这个问题，因为你如果不明确谁是接班人的话，这个本身内部也会有很大的动乱。这个可能国内也在面临这个问题。国内的大大这年轻的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个事情感觉还是有点蹊跷，对。但是就说你如果想指望这个萨勒摩托也好，或者那个邪恶轴心国的总统也好，死了之后会不会对伊朗这个国家会有好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想都不要想，因为他的制度没有变化，对吧？最多换一个同样类别的，就是也是一个精神领袖的一个听从精神领袖的一个独裁者，估计。
对，广告时间。
嗯，还没到，还有两分钟。所以
这个算是比较敏感，也正好是赶上了以色列和这个伊朗之间正在发生冲突。这倒
不知道，这个因为各种可能性都有。这以色列会是以色列干的吗？我觉得以色列他自己在打那个拉法还没，这个事情还没弄完，而且以色列自己的麻烦还没解决呢，这个都被那个国际刑事法庭通缉了，内塔尼亚胡。
对，
他如果有这么多精力，干嘛不去刺杀那些加沙的巴勒斯那个哈马斯的头呢，对不对？你去搞那个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头，你这没啥必要，觉得。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山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这个伊朗总统莱西啊，就是坠机身亡的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蛮奇怪，就是中国报道的时候都不能说他是坠机身亡，说他是直升机硬着陆。我天哪，都是发明了很多新名词，我的天哪。
对，他那个站长，就是我原来以为也是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最后发现原来这个词实际上是他从那个美国那个 CNN 新闻上面印抄过来的。因为原来就是一个 hard landing， 因为开始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出来，也不知道坠毁没有，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 CNN 上面用的就是 hard landing， 然后大概过了几个小时，就是等到伊朗的那个雾大概去掉一点的时候，天气好了一点的时候，确定是坠毁了，他就把它改成一个 crash 了。原来用的也是 hard landing， 这边呢是直接翻译出来的，后来我查出来了，
应该是撞的山上，因为能见度非常低，大雾嘛，是不是？所以关键是伊朗它也是一个严格控制消息，所以呢外界很难得到里边的很多的真实的信息。
对，这个我也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美国这边网站几乎是同时就知道了，就跟伊朗的内部国内的消息是一样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感觉他不知道是哪些消息上传递的这么快，因为开始的时候感觉伊朗人还是要保密的，因为他也不想告诉是谁兰定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就传出来了，说是他们的总统这个飞机肯定有问题，然后最后出现坠毁，这个也是很令人吃惊的一个问题，吃惊的一个事。
美国呢，尽管跟伊朗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呢他在这个西方驻伊其他一些国家驻伊朗的这个大使馆里，这个就应该有他的情报人员。所以你我经常有的我在伊朗的时候曾经参加过那边大法国大使馆举行的一些晚宴啊，一些舞会啊等等。就西方的他确实在伊朗还是有他的在这个立脚的一些地方啊，所以应该美国应该不缺情报来源。
这个王教授，你觉得伊朗的自由度比中国大一点吗？还是这毕竟是总统是选出来的，正儿八经的选举，不是等额选举，对吧？
对呀，伊朗跟中国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像啊。那你看你的自由是怎么讲的啊？首先他对这个妇女要求的这个自由度是不是很高，你那个妇女白天你必须得带那些东西啊，这个你不能露，他专门有风纪警察来过来检查你的啊，他专门有风纪警察。但是呢私下他们，我没说吗，伊朗是一个 party 这样的一个，特别是德黑兰是一个 party 城市，一到晚上大家把那个在地下室里把窗户都堵上啊，就是遮上啊，开 party 好热闹啊，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以前那个在美国上学的时候，不管是老师啊同学都要从伊朗来的，但是就是只要到了美国来，不管是上学的还是留下来的还是教授啊，跟其他地方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其实。
对，因为他们那时候被赶出来的也算是开明分子嘛，就是说也不是特别稀奇古怪的，他这个来的成分也不一样嘛。那你看现在中国人很多从洛杉矶那边走过来了，因为你走过来了之后，他的用的做人的方式啊， 处理问题的方式啊，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里面就有很，也是有很大的差距。
华盛顿州以前有个副州长也是伊朗人，哇塞，蛮牛掰的。在他当副州长才二十几岁，哇塞，盲人啊，其实。
伊朗从人种上来讲，他是雅利安人，也就是跟德国比较，就是德国人呢、啊、比较接近的，就是纯白种人啊。但是呢，后他一开始是拜火教，后来才被在拜占庭时期才被伊斯兰教征服掉，然后才皈依了伊斯兰教。
对，他以前那个王朝，那个王室还是蛮那个，还是蛮开明的，而且就是像王教授一开始介绍的，是就是去，应该是去，去伊斯兰教或者说什么，这个有点比较做的比较西方的一个比较西化的一个国家，而且那个时候是伊朗是比较可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应该是在福特总统那个时候，对吧？就是，这个伊朗革命被那个霍梅尼这个把这个王朝给推翻之后，那这个伊朗就倒退了。然后现在从小布什开始，伊朗就是一个邪恶轴心国。那现在当然也是在美国还是邪恶轴心国成员之一。那当初的小布什那时候的邪恶轴心国里面没有中国的，现在把中国给添上了，中国俄罗斯给添上了，我的天，反正这个反正挺糟糕的，这个情况都是。
我比较了一下，就是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人们的生活条件，那比中国要过度高不知多少倍，就是他那个出租车，
那时候才70年代初嘛，对吧？六七十年代、
哎、
中国正好在文革，
是他那个光出租车司机挣的钱，那都是真是比超过我们平均生活要高好多倍的。而且生活那时候他们很时髦的啊，那女人穿着短裙啊，烫着头，后来这个后面一来全没了，呵呵，头发全拉直了，而且必须得戴那个面纱的，露个小眼睛啊，黑的这个什么。
那伊朗后来他是可以娶四个老婆的吗？他们
伊斯兰教是可要，是伊斯兰教是允许娶这么多，但是你得有这么多钱。
嗯，好，那我们继续讨论另一个话题啊，就是台湾这个昨天就是520嘛，就是在美国今天刚刚520，就是新总统上任啊，就是赖清德宣誓就职，然后赖清德他被他的就职典礼上的发言被人称为是就是最台独的一届应该是总统。因为之前这个蔡英文上台的时候，他毕竟还要至少还要顾及一下统派，对吧？就是还要说中国大陆，然后两岸同胞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甚至也承认这个92年，他不承认个92共识，但是他承认92年有过这方面的探讨。但是赖清德上台之后，他其实说的比较清楚，就是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国台湾还是台湾，都是这个台湾的国号，然后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宣布独立这个东西。而且他虽然说之前一直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么这一次他虽然说没有在总统就职典礼上说我们要独立，我就是一个台独，要台湾要独立，或者没有正儿八经的明目张胆的这么说，但是他的说的那些话实际上是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有一个国号，而且呢我们已经独立了，然后呢我们不需要再宣布了，然后这个当然这个中国听了是很不爽的，对吧？然后 那这个就是当然台湾既然能够选他当总统，然后也是符合台湾的民意的，对不对？就是大多数人是认可他的这种说法，或者说在几任这个台民进党的总统的这个任期之下，老百姓已经观念已经跟以前做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早期可能去就是半个世纪以前，五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大多数人还是认可自己是中国人的，现在大多数台湾人只认可自己是台湾人，所以呢这个可能很难逆转，是吧？所以这个新的那个赖清德这个上任之后，会对两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的？
台湾呢，我也是去过好多次，因为这个对赖清德这个人呢，他这个人是过去是比较公开的就主张我们台湾就是独立的，所以呢中国对他非常忌惮啊，就是把他就早早就定性为台独分子，而且是强硬的台独分子。那么这一次他当选，比刚才这个小袁台长讲，就是说也代表了就是现在的一部分民意，就是是吧，这个就是说还是面对这个大陆的一些文攻武吓是吧等等一些东西的话呢，老百姓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这一点呢应该是这是一种这个抵触情绪呢导致了。所以我刚以前我曾说过几次，江泽民以前曾经帮助过阿扁当选，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大陆的政策过于强硬，反倒呢从侧面帮助了民进党，就是他最反对的这个所谓的台独分子这个党啊，他帮了他们很大的忙啊，实际上是几次帮忙啊，都是由于大陆的一些挤压政策做的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是造成了一些情绪反弹啊。这一次赖清德当选也同样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赖清德现在这一次上来以后呢，出乎我意料，他呢还是采取的比较不是像过去那么激进的做法，就是软化了他的一些姿态，就是说哎，我们呢维持现状吧，过去是什么样呢，我到我接手以后咱还保持不变啊，咱们就维持现状就好吧，是不是？希望呢不要这个叫什么，就是说改变这种现状啊，所以他的一些说法他软化了很多，所以从这一点说呢，我也注意到的他身段放低了一些啊。
顾博士呢您觉得呢？
我觉得现在看的话大陆经济越来越差，这个打仗的可能性啊也是越来越高。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清楚的话，我记得好像是两个礼拜前吧，这个福建舰开始试航。但是福建舰之前的两艘舰基本上我们认为还是没有什么战斗能力的。那福建舰我们严格来说可以考虑是为第一个能够战斗的这个航空母舰。我约摸着要至少再建两艘出来，然后有可能就真的会打了。因为国内现在这个经济啊什么之类的，你也知道经济差的时候就需要一些东西来转移国内矛盾啊。这个打仗在所难免。而且赖清德这一次 就是说他在国内的关键字啊什么之类都是被屏蔽的，他的就职啊，他的那个什么东西啊，在国内的那个媒体上都没有登出来，就是定词都不允许讨论这个东西的。所以说国内的那个别看有这个网络，但实际上大家都是看不见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制造了这种局面嘛，就是最终会有一个，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这个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可以，哎，台湾选总统应该是五年还是六年？我估计
四年。
那么我估计这一任应该还不成熟，但下一任他如果还上的话，估计还
没有打的话，又是看国内，就是看中国大陆是想什么时候打，不是看台湾这边成不成熟。所以之前不是说2027年之前一定要打的嘛，就是4567差不多换届的时候倒是。
对，我现在因为国内的经济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现在台湾的总体经济并不算大头，我们以前还需要，你看还需要香港，需要台湾什么中间经济过渡一下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还需要台胞过来教授我们一些先进的商业知识，现在都不需要了呀。郭台铭你看那么大的公司现在不是也被赶走了嘛，对吧？那个台胞什么之类的也无所谓了，国内的有钱的人更多了嘛，对吧？所以说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台湾这边选谁也不重要了，大陆这边矛盾要是到一定程度的话，需要转移激化的话，那肯定就会打仗。
我呢曾经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在这个福建前线服役，从一些私下听到的一些信息是福建前线那边，就是现在的福建应该说是还是做在积极做各种准备，蛮紧张的。所以呢这个上面定的这个根据美国太平洋这个美军总司令部的发布的消息说，估计会在2027年人家美国是有一定情报来的啊。那么就是说确实需要，刚才老顾也讲了，这个他需要再增加这么一两艘航母，也可能那个时候他可能会觉着会准备的好一点啊。反正现在呢是那边的备战的劲儿蛮大的，所以这种尽管美国和日本都在警告说，台湾日本说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美国也说我们要啊不能做事，看你这个
那美国不是那个通过法案了吗，也要100多亿美元，应该是80几亿美元那个援助台湾。这个就不是卖武器了，就是白送给台湾武器。
是这样。这个另外我听到了这一次这个谁这个访俄中间，恐怕这个合作中间有没有一个透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可能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会出来策应这个阻挡日本方向的啊这个出兵，所以在这个台海战争中间，恐怕不一定就只是中国一方面出来啊，这里边合作无上限的话，哎，这有也可能会有一种密约啊。
我觉得要至少中国要帮一下俄罗斯，当然已经帮了很多了，对吧？就是打乌克兰，
所以要回报你啊。
如果俄罗斯打乌克兰，中国不帮的话，估计俄罗斯自己也保不住，因为他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一败的话，什么都没有了，都是空的。因为他一失败，普京肯定下台，甚至没命了。这个，说的话都也都不管用了。 跟这个死了的莱西那个伊朗的莱西总统一样，你跟习近平拥抱过多少次都没有用的，死都死了，你不是那这就是如果俄乌战争俄罗斯输掉，普京肯定死，所以你都这个习近平跟他拥抱多少次都没有用的，这个这现在说的黑海舰队帮助中国打台湾，那全是一纸空文的，全是空话，没有用的。
对，这黑海舰队能不能出来还是个问题啊？
对对对，因为他黑海舰队一直在克里米亚那边，而且被乌克兰打得一塌糊涂。
太平洋舰队还没有，就是在亚洲远东这个部分，它叫太平洋舰队，有可能会动用，从海参崴啊或其他一地方过来，啊，黑海已经是很难了。
俄罗斯部署的核武器实际上很多是针对中国的，都在中国的中俄边界线上面。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到中国的时事啊，就是上周普京，其实就前两天普京访问中国，然后这是举世瞩目的事情，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居然走到了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候，然后这个普京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人说这个中国把全中国所有的红地毯都搬到了北京，因为所到之处全是红地毯，这个规格实在太高了。因为我们不由得想到这个布林肯好几次访问中国是地面光溜溜的，一片红地毯都没有，就是而且就吃个工作餐，工作餐甚至工作餐都没有，他只能到街上去吃馄饨。后来又连夜赶回美国，我说根本就是对待现在中美跟中俄这个完全是天上地上，对吧？就是天壤之别，可以说是。那我真是非常费解，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世界上，只要是开放的、不反美的，都是可以致富的。现在中国在。真是往下走了，就是又反美又封闭，对吧？就是，真是我完全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啊。然后，现在中俄之间发表了联合声明，都是万言文啊，就是上万字的这种中俄联合声明，你现在就是说得很明白，你这个姿态放在那里，不管你这个写出来还是没写出来，大家都知道你跟俄罗斯穿同一条裤子的是吧，同一个裤裆的，你根本，所以
所以现在其实中国跟西方就是跟美国还欧洲是好不了的，就像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声明一样，你中国别想脚踩两条船，又想跟俄罗斯合作无上限，又想捞这个跟西方合作的好处，想都不要想，就是现在只能给脱钩，只能跟西方脱钩，就这个状况。不知道对这个两位对这个普京访华，然后中俄合作无上限有什么感想？
王教授说，
哎，你说吧，你刚才一直这个好人一来，你先说。
对，这次话应该是形式上，我觉得稍微有点逆转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有一点这个俄国人来求我们的这个地方，就是求大陆政府的地方，因为毕竟他突然发现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力的大国，这个还是能够提供很多这个帮助的，尤其是现在打仗也不需要什么人去，你还记得吧，去年初的时候好像说缺人的时候是问朝鲜愿不愿意，那个北朝鲜愿不愿意派一些人过去啊什么之类的，现在发现也不缺人了，缺的就是无人机，而这无人机这种制造的，不管是乌克兰造的还是俄罗斯用的，全大部分的配件全都打中国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两边勾搭的好的话，我估计俄乌战争估计还能再打个五年，估计要么就把乌克兰那边的消耗光，要么就把这个俄罗斯的少数民族消耗光，现在就是这个局势。但是中国的话好像又羞羞答答的，又不好意思直接跟这个欧美翻脸，因为觉得可能直接翻脸代价太大，然后又觉得俄罗斯这边我支持你，但是俄罗斯又不肯，又不是那么给力，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奥运会的时候，冬奥会
不，他现在就贸易已经不能，你没有赚不到美元了，这你中国卖给他东西给那个卢布，我狗屁，谁要卢布啊，这是卢布跟厕所纸差不多，
给点俄罗斯蜂蜜，就跟中国以前毛主席那时候跟伊拉克合作就要点伊拉克蜜枣是一样的道理，到时候来一点俄罗斯的东西估计也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是俄罗斯需要中国的多于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表现的太拉胯了，本来他6个月3个月之内打下来，中国可能现在正在炮轰台湾呢，对吧，那个舰队也可以出来帮忙，现在结果搞得这个两兄弟都很困惑，都处于一个只能说空话的，你看两个人发表的这个中俄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里面其实还一大堆都是空话，你知道吧，具体说你要提供什么什么价钱啊，这个东西都没有，只是说我们
有的具体他不能讲，比如说我指这个银行怎么汇款，你转账汇款，你一说这个西方就把所有这些银行都给你封了，
对，还有什么具体什么物资在哪里交易啊什么之类的，我估计现在美欧应该对这方面的情报应该都很知道，因为大部分的物资应该都是从那个中俄两边的那个铁路运过去的，
他有的冒充朝鲜的这船啊什么东西，实际上是中国给，
哎，对的，因为朝鲜那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估计就是顺便送到朝鲜去，然后让朝鲜再抽一个二头利，然后在中间再捞一把，但是现在我也是主要就是这个俄罗斯大兄弟对中国的需求更多一点，
朝鲜来的船就先到中国靠一靠，空船过来到中国靠一靠，装满了运到俄罗斯去，说起来是朝鲜给的，
对，王教授你说。
对，现在中俄现在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抱团取暖啊，现在的就是说习从他自己的几次内部讲话里面，他对这个美国按说啊，从这个 他有一次讲说他的家里边两个亲美派，一个是老婆，一个是在延安时期啊，他就有点亲美。这个女儿呢，更是在美国留学，也是个亲美派，说是美国对中国是恩重如山，帮着中国搞经济改革开放、经济等等这些东西。他尽管这么说了，但是他从骨子里他认为美国帮助中国没安好心，他的目的呢是要搞颜色革命，要改变我们这个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个叫革命初心。所以呢，他认为朝鲜模式很好啊，朝鲜人不好的，人民爱戴领袖，完全都听话的啊。他认为呢，这个过多的这个就物质这个会使得颜色革命成为可能，所以他从总的来讲，他认为要跟美国对抗，但是光靠一己之力还不够，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难兄难弟，所以他一定要拉住普京，说你看他对普京下了多大功啊，这个铺的这个红地毯确实是够大的啊，这都是史无前例，应该上吉尼斯记录了，这个红地毯是这个啊。另外这个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其他方面啊，就是说这个他们之间啊，就是说搞了几次这个是从23年、24年这一次都搞了联合公报是吧，再早21年也搞了联合公报，22年还搞了联合声明。但这一次他是尽管没用他那个叫合作无上限无止境三无啊，但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些带有指向性的一些东西，比如他这里边提出来中俄啊在自己的核心利益上坚定的支持对方啊，那俄罗斯核心利益是什么？
打赢乌克兰战争啊。
对啊，他是至少要在东乌克兰把他占领的这些地方你不能把我拿走，我要形成一个所谓的缓冲地带，要缓冲北约啊，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在乌克这个俄罗斯的跟这个啊根本。那么中国的啊这个核心利益是什么？台湾呢？是不是？那么就是说这里边也释放出一个情况，就是说俄罗斯应该跟中国会有一个密约啊，你打台湾时我怎么策应？
对，就是中国帮俄罗斯打赢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帮中国打赢，就把台湾打下来了。
对，这就是这是一种密约，但是呢，这是外边表露出来的一个意思啊。另外一个呢，他第二条第二条反对长臂管辖和制裁，也就是说对西方。你现在制裁乌克兰，这个为了制裁俄罗斯，为了他侵略这个乌克兰，你制裁我是反对的。将来我打台湾的时候，你也不要制裁我，俄罗斯也反对的。
他想得美啊，这个事情。
这里边就是说，
对，好像你杀人放火，这个西方也应该支持你这个东西。
是啊，第三个呢。就是反对国际形势司法政治化，这不是前段时间不是这个什么玩意儿？反对国际法庭把普京列为国际通缉犯，这实际上呢，那么将来，那么习近平如果是打台湾的话，也有可能会被列为，所以这都是一些伏笔。他现在反对，实际上都有一个。啊，将来要做的一些事情啊，同时的话呢，也反对没收，是吧？这个什么别国财产， 反对西方。
哪有别国财产？这个高官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的资产。
是啊，是这些东西他都。
但俄罗斯在英国、在欧洲的资产都被那个了，一开始先被封存对吧？现在已经就是转到乌克兰去了。
是啊，是啊，是用来偿还这个，就是说在补偿这个乌克兰这个重建的时候用。而现在同样，台湾这个也是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西方也有一些资产。
不是、
啊、
不是中国，主要是高官的，
啊，
每个人都富可敌国，每个人都几亿、几十亿美元资产在海外。
这次都表明态度，这些东西都是就至少最后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俄方要同意帮助中国说服朝鲜，是吧？为中国在这个图们江出海寻求一个出路，这个实际上呢，这因为现在的这个中国这个出黄海、渤海，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这个大连啊，而且大连的那个就渤海湾那个出口啊，很容易被卡死。
那么
现在的话呢？
原来海参崴是中国的，然后被俄罗斯侵占了，
俄罗斯那
边就出不了海了，对。
现在要增加从吉林的图们江增加一个出海、嗯，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被北朝鲜卡住，所以的话呢，俄罗斯说，哎，我帮助你做斡旋，说服一下朝鲜，能不能看看让你呀走图们江这条路出海
啊，
增加一个出海口。就说明呢，俄罗斯确实在这一次向中国释放了很大的善意，这个东西无利不起早，是不是？那肯定你帮了他，他才这么做。以前他妈老毛什么时候这么卖力？这很有意思。
俄罗斯有没有什么补充？
现在就等着这个到底。就是可能再过10年20年，如果普京或者说谁倒台了，然后这个两人之间签的，
对，这个俄罗斯输掉会不会被肢解啊？我觉得有的人说，这俄罗斯占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这俄罗斯被肢解，中国可以去抢土地啊！我猜
那肯定不可能，中国肯定是抢不到的，他肯定是俄罗斯那些寡头又回去，
肯定会被进一步肢解。因为什么呢？这个俄罗斯这个战斗的民族，他太扩张性太厉害了。他如果失败，现在的俄罗斯联邦会进一步瓦解，俄罗斯会进一步缩小他自己的疆土啊。
那中国地方就是别人抢得到，中国抢不到吗？
那中国会不会借这个机会把这个东西收回来就很难说了，是不是？
对，中国这比较胆小，他实际上你看历史上我们都没有主动向老毛子去要点什么，老毛子不冲过来就差不多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真的分解了，估计他也会很害怕的。
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尾声，感谢王恒涛教授还有顾永权博士参加本期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